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大家收听《创世纪漫谈》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您同在。《创世纪》记载了不同的人物，有正面的，有反面的，这些例子都成了我们的借鉴，帮助我们明白怎样的人才能与神同行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《创世纪》第四章，请打开《创世纪》四章，我们读创世纪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。创世纪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说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。土巴该隐的妹子是喇嘛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亚大、喜拉，听我的声音。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，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。从十九节开始，我们看到人的属灵光景每况愈下。十九到二十四节所描绘的都是人的成就。当然，人的成就本身不是一件坏事，人已经有很多学问，懂得如何牧养牲畜，如何制造乐器娱乐自己，如何打造铜铁利器，提高生活的条件。遗憾的就是，这段经文一点都没有提到他们跟神的关系。虽然人类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步，但跟神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。在圣经里，拉麦是第一个娶了两个妻子的人，可见他非常体贴肉体。他有三个非常出众的儿子，这使他变得很骄傲。二十三和二十四节，他甚至向妻子自夸杀了人，还夸口说，该隐杀人后还受到神的保护，那么他也必然会受到神更大的保护。这一切都显露出拉麦的狂傲。这段经文说明了一个不好的现象，虽然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学问越来越高，但人跟神的关系却不断的退步。同时，人变得自大和自信，暴力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。洪水之前，人类道德的标准每况愈下，黑暗不断笼罩人类，罪的势力不断的扩大。从拉麦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人类的狂傲，杀人的还以杀人来夸口。这段经文不仅描绘了拉麦时代的社会，也反映了今天的社会，你同意吗？ 今天科学和医学都非常发达，人们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好，但是跟神的关系又怎样呢？今天人已经把神抛到九霄云外，我们非常忙碌，所关心的就是如何挣钱。挣钱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提高生活的水平和提供各种的享受。下班后跟朋友出去吃喝，民以食为天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吃完饭后当然是回家看电视了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有些家庭还不止一部电视，有两三部，免得大家起纷争。既然有这么精彩的电视节目，哪里有时间去思想属灵的东西呢？正因为人目中无神，所以价值观已经完全颠倒了。我们以暴力作为夸口，跟拉麦的时代一模一样。大家可能会问，该隐的妻子是谁呢？如果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祖先，而该隐是他们的儿子，那么该隐跟谁结婚呢？其实以前我们已经谈过了，根据圣经，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祖先，整个人类的后代都是从他们而来的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那么我们只能说该隐是跟他自己的姐妹，就是亚当和夏娃其中一个女儿结婚，因为当时地上再没有其他人。这样你会问，该隐岂不是犯了乱伦吗？我想大家都反对跟自己的兄弟姐妹结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很多国家的法律都禁止兄弟姐妹近亲结婚，所以大家都反对兄弟姐妹彼此通婚。但首先我们要明白，为什么很多国家都禁止近亲结合呢？是否是因为某种道德的问题呢？法律禁止近亲结合，因为当同胞结合所生的后代，无论在智力上或身体上，都可能有缺陷，这个比率非常高，因为人类基因变异而导致，丈夫和妻子的血缘越远，这种危险的比率就越低。为了避免这种危险，很多国家的法律都禁止近亲的结合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，如果人类的基因没有出现衰退，那么兄弟姐妹是能够结婚的，所生的后代也可以继续生存下去。在洪水前后，人类的基因确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。从哪里可以看到呢？从人寿命的变化上，就能够看到人的基因确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。洪水之前，人能够活到900多岁，洪水之后，人的寿命缩短了，肯定是人类的基因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在起初的时候，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出现衰退，该隐跟自己的姐妹结婚在遗传上没有危险。事实上，亚当的孩子们都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来培育下一代，这并不存在着道德上的问题，因为当时没有律法禁止他们这样做。我们今天不能近亲结合，是因为罪的缘故。因为人犯罪，所以身体开始衰退，以致基因起了变化，影响下一代。因为罪的缘故，这种结合的危险也随之而增加。利未记18章，神定下律法禁止近亲结合，在此之前是没有律法禁止兄弟姐妹的结合。创世纪4章25和26节说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，意思说神另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，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 上文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描绘了一幅幽暗的图画，人陶醉在自己的成就和各种的享受中，忘记了神。但是在同一个时期，圣经出现了亚当后裔另外一条线，就是赛特。赛特就是夏娃所说的代替亚伯的那一个。创世纪五章三节，当赛特出生时，亚当已经130岁了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，当亚伯被杀时，亚当已经超过100多岁了。从赛特的出生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是多么想念神，他们盼望神赐下一个儿子，帮助他们胜过魔鬼。这个盼望一直都在亚当和夏娃的心里。其实，如果沿着赛特这条线往下看，你就发现有几件事情是很特别的。赛特的后代的名字说明了一点，他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希望能够重新跟神建立关系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的是赛特的儿子以挪士。这个人非常特别，怎么特别呢？四章二十六节说，赛特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为什么在二十六节突然说，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呢？肯定这个现象跟以挪士有关，可见以挪士对当时的社会起了一定的影响。他的生命鼓励了人去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出现了一个以挪士，他不仅自己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也影响了周围的人去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为什么以挪士对周围的人有影响呢？肯定是跟赛特有关，他肯定受了父亲的影响。所以我说亚当和夏娃肯定是非常想念神，他们盼望神的应许能够早日实现，肯定把这个盼望传了给赛特，而赛特是一个非常想念神的人。同样，赛特也把这个盼望传了给以挪士，而以挪士也成了当时社会的影响，鼓励人去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什么叫求告耶和华的名呢？旧约里每当提到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是指那些虔诚的人，那些爱慕神的人，不断求告神的名字，他们往往是与神同行的。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人渴慕要跟神建立关系，跟该隐的后代恰恰相反。创世纪五章十二节，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马勒列。马勒列是什么意思呢？马勒列的意思是赞美神。从这些名字中，我们看到人心里对神的渴慕、敬畏和感谢。所以马勒列的父亲该南就给了儿子一个名字叫赞美神。为什么要赞美神呢？因为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。创世纪五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说，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赛特的后代非常特别，经过这么多代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是常常想念神的应许。拉麦心里想，我这个儿子会否就是神所说的那一位呢？那一位能够帮助我们战胜魔鬼，使我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。所以他就给儿子起名挪亚，就是安息的意思。所以赛特的后代是非常特别的，他们切切地想念神，盼望神的应许能够早日实现。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呢？就是对救赎者的盼望。他们盼望弥赛亚的来临。旧约里，在虔诚人的心目中，这个盼望非常强烈。强烈到什么程度呢？以色列人认为，如果妇女不能够生育，就是个咒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当一个妇女生出一个儿子时，他有可能是弥赛亚，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，能够救人脱离罪的救主。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蒙福的，因为神拣选了他，让弥赛亚从他而出。请大家特别留意塞特的时代，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开始祷告敬拜神，人跟神建立了关系。这指明了塞特和以挪士对那个时代有了一定的影响。这里还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在黑暗的时代，神没有撇下我们。虽然神把人赶出了伊甸园，但他没有撇下我们，还是等着我们去寻求他。希望这一点也能够成为大家的鼓励。不管现今的时代多么艰难，属灵的气氛多么黑暗，只要我们专心寻求神，必定能够寻见他。接下来，我想跟大家探讨另一个重点，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。如果我们把创世纪四章和五章做一个比较，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。创世纪四章记载了该隐和他的后代，而创世纪五章就记载了赛特和他的后代，而四章所描绘的图画跟五章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创世纪四章前半部分谈到了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，而后半部分又谈到什么呢？谈到他的后代，特别提到拉麦。我们看四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。四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说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亚大喜拉，听我的声音。拉麦的妻子喜听我的话语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，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。二十三节有一个特别的词出现了，就是杀这个字。拉麦向他的妻子夸口说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。查考经文汇编，我们发现杀这个字在创世纪四章出现了五次，四次跟该隐有关，一次跟拉麦有关。你认为这是巧合吗？拉麦所做的岂不正是该隐所做的吗？虽然我说过该隐为自己的罪痛悔，后来又把儿子和所建造的城命名为以诺，就是奉献的意思，但是总的来说，圣经对该隐的评价都是非常负面的。比如我们翻到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和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这里两次提到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，他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不爱亚伯，嫉妒他，也证明了自己是属于魔鬼的。另外我们也翻到犹大书十一节，犹大书十一节说，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 写这封信的犹大并不是出卖主耶稣的犹大，而是雅各的兄弟，在第一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。他提醒信徒不要走该隐的道路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该隐做了什么呢？他献祭给神，非常敬虔，即使今天的信徒也不一定把十分之一的收入献给神。本来该隐献祭给神是值得称赞的，但可惜他的心出了问题，跟自己的弟弟争竞，结果不蒙悦纳。所以简单来说，该隐有一个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的内涵。外表来看似乎非常爱神，但实际上一点都不爱自己的弟弟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让我们回到创世纪四章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，该隐不爱自己的弟弟，甚至把他杀了。谁知道若干年后，同样的悲剧在拉麦的身上重演了。请留意，该隐的所作所为非常深刻地烙印在拉麦的心里。拉麦杀了人后，他说了什么呢？24节说，若杀该隐遭报7倍，杀拉麦必遭报77倍。拉麦不仅没有懊悔，反而夸口说神必定会保护他，正如神保护该隐一样。可能你说这只不过是巧合吧，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。虽然我们不想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圣经却把这个重点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创世纪4章25和26节说，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赛特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挪士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人便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出现了另一条线，他们都非常敬虔爱神。创世纪5章23和24节说，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以诺是赛特的后代，他非常与众不同，圣经形容他与神同行，跟神有一个极其亲密的关系，到一个地步神把他接去了。以诺是第一个没有尝过死味的人，他不仅在世上与神同行，而且永远在天上跟神享受亲密的关系。创世纪5章28和29节说，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，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请留意，这里的拉麦跟创世纪4章的拉麦是两个不同的人。创世纪4章的拉麦是该隐的后代，而这里的拉麦是赛特的后代。圣经里不少人有同样的名字，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一点。赛特的另一个后代是谁呢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挪亚。因为人的罪恶滔天，神已经忍无可忍，必须施行审判，唯有挪亚一家8口蒙神的怜悯，没有被洪水淹没。你认为这也是巧合吗？其实神把创世纪4章和创世纪5章编排在一起，就是要把这个鲜明的对比摆在我们的眼前。敬虔的父母对子女必定有正面的影响，相反的，不敬虔的父母必定带来负面的影响。该隐杀人的消息肯定非常轰动，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。而这个负面的例子就深深地烙印在拉麦的脑海中。 我认识一位姐妹，每次来聚会，她都带着自己的女儿来。当时她的女儿还是很小，但是脾气却非常暴躁，心情不好就大声喊叫，连声音也沙哑了。因为小孩的脾气不好，所以很难跟其他的小朋友合群。我看见她的女儿就感到困惑不解，为什么年纪小小，脾气就这么暴躁呢？她是独生女，家里没有其他人跟她争，为什么她经常愁眉苦脸呢？原来那个姐妹跟丈夫的关系不好，当她的闷气没有地方发泄，她就伤害自己。因为女儿在旁边看着她的一举一动，不知不觉就学了她的坏习惯，脾气变得异常暴躁，不受控制。让我们一起来翻到箴言22章第6节。箴言22章第6节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里说父母有责任去教养自己的儿女。怎样教呢？当然包括了言行两个方面。父母必须以身作则，立一个榜样，让孩子去效法。当你尽了本分，那么余下的就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了。比如说亚当和夏娃肯定教导该隐和亚伯去爱神，否则他们又怎么会懂得献祭给神呢？但是在两个儿子中，为什么亚伯成为义人，而该隐却成了恶人呢？这当然跟他们自己的选择有关。有些父母是非常爱主，无奈孩子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宁可选择世界，也不选择神。不过圣经告诉我们，父母必须肩负起教养孩童的责任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的言行举动对子女都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快要结束了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创世纪4章和5章是两幅截然不同的图画。创世纪4章记载了该隐和他的后代。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，很不幸的，他的后代拉麦也杀了人，并以暴力作为夸口。相反的，赛特的后代非常敬虔。但愿为人父母的都以身作则，身体力行，教导子女走公义的道路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